平安，请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坐在高天之上，荣耀的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今天是你特别为我们所预备的日子，在这里你要施怜悯给我们，显明你自己的大能大力，使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我们也特别求主你能够伸手搭救我们，因为我们信，可是我们信不足，求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求你加给我们力量，能够让我们胜过一切的疾病，也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世界，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胜了这世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你在坟墓中为我们埋葬，第三天为我们复活升入高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必引领我们走这得胜的道路，求主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我们也恭敬地求你赐福我们今天的聚集，借着你经上的话语，借着我们同心合一的崇拜，使你的名得荣耀，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如此的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可时间很快，这个已经半年，今年一年的这个一半就要过去了。如果你有读经表的话，你现在会读到诗篇119篇。诗篇119篇呢，是全部圣经66卷里面最长的一章啊，它是比较长的一章啊。这个月我们会读完诗篇，然后下个月我们就会继续再读。今年一年可以把圣经读完。我们的今年的讲道也是从1月份开始，我们就从创世纪，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往这讲。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士师记的阶段啊。在士师记的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问题，就是也是我们人类社会如今也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往复不断。刚才大家读到那个经文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犯罪得罪神，然后过了一段好日子以后，他们又继续的犯罪得罪神，你发现啊，人生好像似曾相识啊。我还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语文老师跟我们讲什么呢，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新疆那边嘛，乌鲁木齐，所以冬天的话很冷的。那个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有时候会到-30多度啊，基本上-20多度、-30多度啊。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我们基本上就叫我们叫穿棉裤，就是用棉花絮在那个裤子里面，然后做成那个厚厚的棉裤。所以年轻人爱美的话就不会穿了，因为那个棉裤很宽大很肥大的啊。所以我的那个语文老师说，他年轻的时候到了冬天，他的父亲跟他说，孩子，冬天太冷要穿棉裤啊，要不然的话呢，你现在没有事，等老了以后有关节炎的。然后他说，我才不听呢，年轻人爱美嘛，穿上棉裤多难看呢，对，他不穿，结果等他老了是有关节炎就来了啊。所以他又跟他的儿子讲，儿子要穿棉裤呢，不穿棉裤的话老了会得关节炎的。他儿子听不听呢？他儿子也不听呢，他儿子比他还爱美的根本也不听。所以你会发现人生这样，哎，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事情，为什么会一遍一遍的又循环呢？啊，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在这个士师记的里面呢，士师记的记载大概有近400多年的这个时间，在400多年的时间，你发现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按照他们所以前上帝给他们计划的那样过上一个好日子的。以前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上帝把他们带出来。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从埃及到以色列开车的话也就9个多小时、10个小时就到了，坐飞机的话3个小时就到了。结果他们在那走了40年，不容易啊，40年换来的幸福，40年换来的辛苦，应该珍惜吧，应该过上好日子啊，那是个牛奶与蜜之地。但是我们发现啊，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以迦南地的这个近400年的里面，士师记里面跟我们记了有7次循环。他们犯罪，然后他们就受苦，受苦以后呢，他们就呼求上帝，呼求上帝，上帝给了他们拯救，他们过上了平安的日子，结果呢啊继续犯罪。所以有7次这样的循环，你能够想象在400多年的这个历史长河的里面，人生没有任何变化，一代过去一代过去，哎，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圣经里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他们的神，去侍奉别的神，然后上帝就管教他们，管教以后他们就呼求神，呼求以后上帝就给他们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然后说国中太平多少年，40年、80年， 后来呢，后来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来一次。所以在这循环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原因呢？因为约书亚死了，那个从前教导他们的人，从前可以帮助他们的人，从前可以在他们能够为上帝做见证的那个人死了，从前带领他们去亲近神、敬畏神、顺服神的那个领袖死了。但是死了没有多久，他30年，可能20年，可能40年，这些人就起来犯罪，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对以色列人来讲，神定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说他们就去侍奉巴利，侍奉亚舍拉。巴利和亚舍拉呢，是迦南人的偶像的，那些是上帝命令以色列你们要除掉的。那为什么要除掉呢？有的人说，你信你的神，我信我的神嘛，你不信我的神，你也不要这个侮辱我的神啊。我们有个老姊妹，她很热心，很爱主，也一个愿意给人传福音。有一次到这个邻居家，邻居家邻里跟关系很好，邻居说，哎，你也到我们家来玩吧，啊，就到邻居家玩了。一看邻居家拜了一个，供了一个神像嘛，所以老姊妹说，哎呀，你不要拜这个神了，你看他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动，有脚不能走，你拜他干什么呢？你要拜那个真神。结果邻居脸就不高兴了，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不要管我，我也不要管你。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态度嘛？你信你的神，我信我的神，你不要管我嘛？但真的是这样吗？你的信仰是什么？你带出来的生活就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里面去，而且很残忍的屠城？不单把那些男的杀掉，女的杀掉，大人杀掉，孩子杀掉，人口杀掉，牛羊全部杀掉。我们读到了以后说，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呢？你当然你不能用现代的制度去衡量，那个时候你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清除干净。为什么要清除干净呢？因为他们在那个地已经给玷污了。而以色列人后来所出的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当初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他们流了，流了以后就成了他们乐下的荆棘，成了他们生活里面的这个枷锁。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去拜假神，他们把人手所做的当作真神去拜，他们不行神眼中看为义的事情。至于什么原因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我们不深究，但是从事实上我们看到他们远离了神。在箴言书的第6章第16节那里也讲到神所恨恶的事情。第16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有7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这些是神所不喜悦的。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会很多的标准，但是唯独不以神的这个命令为标准。前两天不知道跟谁聊天，说起来这个性别的问题，现在这个孩子啊，他不光是要需要跟父母那里有归属感，父母要跟孩子有陪伴的时间，让他能够这个使他的心灵啊生长能够健康。现在这个孩子在美国的，在美国一些孩子他们还面临一个挑战，他的性别到底是什么？这个很奇怪吧？我们都知道啊，男孩女孩啊，不行了，加州也就有6个选项了啊，男的变女的，女的变男的，一会儿是男的，一会儿是女的，一会儿是女的，就好。然后那个弟兄跟我说，他们现在又写了一本书，说一个人可能有60种性别取向，这个很麻烦呢，很麻烦。你说我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到了你可选的，对吧？到了恋爱的年纪，我到底是喜欢女孩还是喜欢男孩？这两天我觉得男孩好，过两天我觉得女孩好。所以你看很麻烦，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麻烦？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麻烦呢？因为我们不要上帝的标准嘛。你不要上帝的标准的话，世界就麻烦了。你不去顺服神，按照神的命令去做的话，你就会行那个神所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高傲的眼，撒谎的舌，在兄弟中间不散纷争。你有的人觉得这个有什么嘛？这个我能干就行，我能把他打倒就行，我只要做了事情不被别人发现就行，上帝知道的。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以为好像无所谓的事情。圣经里还有一个解释说，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神，原因是什么呢？忘记了他们的神。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的有很多的时候也容易有健忘，我也很多的健忘症，东西放到哪里突然就想不起来放到哪里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你不能忘记，就是那个救你的上帝。你不能够忘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不能够忘记耶稣基督降卑来到这个世界，受尽人间冷暖，他都是为了我们呢，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你不能忘记的是，在过去的里面，上帝给你一步一步的引领，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给你丰富的恩典，我不能忘记，你也不能忘记。当以色列人他们忘记神的时候，他们就走到了神对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无所谓吗？不，有所谓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要管的。各位弟兄姊妹，今天的这个世界，很多的人觉得啊，无所谓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开心就好，自由就好。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有终点的，终点在上帝的那里。圣经里说人人都有一死，有的人说我不怕死，不就是死吗？不怕死，死确实不可怕，人人都有一死。但死后呢？死后还有审判。你以为死了就完了吗？没有，死后还有审判，那个终极的审判，那个是最可怕的。所以耶稣基督劝我们说，不要害怕人，要害怕那个能够拿掉人生命的，那个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时候你好像觉得人给我们压力，给我们恐吓，甚至有人的势力好像可以剥夺我们的一切，没关系的。最重要让我们恐惧的是能够挪去我们生命的那个上帝。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忘记神，他们不敬畏神，他们不顺服神，他们就去行神所看为恶的事情。看为恶的事情，圣经里讲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他们8年。今天如果你的车不小心在路上抛锚了，你会不会想，哦，这个是上帝管教我？你不会这样想。如果今天你如果这个工作上面突然遇到了一个本来就是很开心的事情，突然老板把你叫过去一顿训啊，你这个怎么搞的，怎么这个都是问题，你会不会说，哎呀，上帝呀，我得罪了你？没有人会这样想。很多人说这个老板怎么吹毛求疵呢？如果你今天突然一下不舒服了，感到身体特别的难受无力，然后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不会想，哎，上帝在管教我，你不会想，你会想，哦，我是不是吃错什么东西了，哎，我是不是那天受凉了，哎呀，赶紧打120。哎，这个地方不是打120呢，这边打电话是多少？911。911不能随便打，我才知道，我以为是可以有事就打911，不能随便打。哎，你没有会想到啊，哦，这个是上帝在管教我。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你要想到，但是你看在历史的事件里面，当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他们在那里啊，为所欲为，他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突然有一股强敌来压境，把他们的国家给占领了，然后以色列人不得不就是上税啊，纳贡啊，然后那些人来了以后可以随意的欺负他们，随意的抢夺他们的东西，随意的伤害他们。这是一个政治事件吗？这是一次军事事件吗？这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吗？不是。圣经里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这是上帝要管教他们。各位弟兄姊妹，你能够找到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上帝管教你吗？哎，没有了。我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呢，不知道什么是管教了，或者也不以为是管教了，这个是我们的问题呢。你明白吗？我再重申一点，我不是说你要把你生命里面所有一切的不幸啊，一切这个生病也好，遇到一些患难也好，你都是当作是上帝的管教。但是有一点你要明白，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如果我们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如果我们随流这个世界，上帝会管教你的，因为管教的是儿子，不管教的是嗣子。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子，上帝不希望我们在这条灭亡的道路上走下去。我们是属神的，神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他怎么可以任凭那个魔鬼再把我们夺过去呢？不会的，他一定会教训我们，他会对你的心讲话，孩子，你不能这样做。他会对你的耳朵讲话，用他的声音来提醒你，你是属神的，你要过圣洁的生活。 他会借着弟兄姊妹告诉你，你这样做是神所不喜悦的。各位弟兄姊妹，上帝会提醒我们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世界的话，哎呀，运气不好。世界的话可能说，哎呀，今天就该我倒霉。但对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有个警醒，我做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吗？我行的这一切是上帝眼中看为正的呢，还是上帝眼中看为恶的呢？我觉得被管教的人是幸福的，因为至少上帝还管教我们。当然还有一些人是上帝不管教的，上帝就任凭他。读出埃及的时候，法老的心呢是这个十分的刚硬，圣经里说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有的人就不明白，怎么上帝让他的心刚硬呢？上帝应该让他心柔和下来，不是上帝让他的心刚硬，是上帝任凭他刚硬。你劝一个朋友，劝他做一件事情，你会劝他几次？一次、两次、三次？有没有劝一个朋友劝超过十次的？这很难呐、啊！哎，我告诉你，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会很麻烦的。那个朋友说，哎，去，不要理我，我也不想理你。你又跟他说，哎，不，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会很麻烦。哎，不要管我，不要管我。你还会劝他吗？上帝让以色列人的，而是让法老看见了，看见摩西行的神迹了，看见了摩西代表神在他面前行的一切，他不改呀。上帝对摩西说，你告诉法老让我的百姓走，法老说不行，给他行一个神迹。然后又来了，又来了以后，摩西说你放我的百姓走，法老说不行，不行就不行吧，上帝就任凭了。所以对今天的这个世界来讲，你不要为恶人鸣不平，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你看这些坏人呢、啊，还活得很自在，你知道吗？这个好人命不长，这个坏人呢祸害一千年啊！你不要觉得他们好像真的就祸害，上帝任凭了，任凭就麻烦了。任凭的深一层的意思就是我不管你了，我放弃你了。这个是最痛苦的事情了。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上帝要管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孩子，上帝要管教他们了。用什么管教呢？用外邦人来管教，用那个叫腓力士人来管教，用他周围邻居的那些国家来管教他们。当他们被管教的时候呢，就呼求了，叫疼则喊娘，穷则呼天。所以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给他的这个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传福音很简单，我就问他一句话，你敢不敢说你明天出门绝对不会出危险？你敢不敢说明天你的生意绝对不会出问题？你敢不敢说你这一辈子不会遇到任何麻烦？谁敢这样讲啊？没有人敢这样讲。虽然有很多的人他很有自信，很自视，我很能干，我很厉害，我虽然没有李嘉诚有钱，但是我也有个几千万的资产，我虽然势力不是很大，但是我也认识一些朋友，我虽然不比别人怎么样，但是我也还很多的人很自视。所以我们这个弟兄给他传福音的时候，首先要让他意识到一个问题，你不是万能的，你会遇到问题的，你会遇到麻烦的，你会遇到失败的，你会遇到挫折的，遇到这些的时候你怎么办？有的人就选择走绝路了，就自杀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人看来好像这个是最快的办法，就是一下就解决痛苦了，但在我看来这是最笨的办法，你再也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各位弟兄姊妹，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有机会的。千万不要想那个绝路，绝路其实不是绝路的，绝路是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对以色列来讲，当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八年啊，意识到被压迫了八年，第一年的时候还不觉得，第二年的时候也不觉得，第三年也不觉得，第五年也不觉得，到第八年的时候，哎呀，上帝啊，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啊？我们怎么受到这么多的压迫呢？我们本来应该是这块土地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怎么现在我们还要服务别人呢？我们怎么成了别人的奴隶呢？这是你赐给我们的福气，我们怎么都没有得到呢？啊，八年以后他们想起来了，感谢主，想起来了。有的时候要过十二年才想起来，有的时候要过二十年才想起来。不过怎么不管你过多久，感谢主，你想起来了，这个就是好的，这个就是转机。当他们想起来向神呼求的时候，上帝就听他们的祷告。各位弟兄姊妹，你要学会呼求的， 有的时候我就问一些弟兄姊妹，有什么代祷的事情呢？啊，80%呢？现在啊，80%的弟兄姊妹说没有。哎，感谢上帝，当然也好啊，这个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一无所缺，怎么？这是个感谢上帝的事情。哎，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吗？各位弟兄姊妹，所以有的人说，哎呀，都是一些小事，就不要麻烦上帝了。等到有大事的时候呢，再去找上帝吧。其实我们应该说，无论大事小事，都交托在神的手里，都交托在神的手里。当你开始准备要出门上班的时候，你就为这个交通祷告，不单为你的安全祷告，也为路上其他的车辆安全祷告。因为你不撞别人，别人撞你的话也麻烦嘛，所以也为旁边那个祷告，主啊，你也让他好好开车，不要乱来啊。当你要把孩子送到学校里的时候，你为孩子祷告，主啊，求你让他在学校里面平平安安的，不要遇到危险。当你要离开家，太太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主啊，你与我的太太同在，让她在家里面啊，一切都能够顺利平平安安。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放在祷告的里面。各位弟兄姊妹，你应该学会呼求，不要等到那个像以色列人一样落在大患难的里面，你才想起来呼求啊。那个时候你受了多少的委屈吗？我以前听见证的时候啊，我很受感动啊，这个弟兄做见证说啊，我原来不信神呐，啊，突然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别人给我介绍耶稣，我信了耶稣以后，啊，我就突然又转变了啊。我以前不信神的时候是怎样怎样的，后来我信了耶稣，啊，又转变了。我那个时候心里面火热，我说主啊，你看这些弟兄怎么多有信心啊！哎，我是平安信主，因为从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就顺利就进了教会了，无病无灾，然后就信了耶稣了。然后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你要不然让我生一次病。啊，生的那个病的要死，但是不能死的病，对吧？然后我一祷告，然后你就把我治好了。哎呀，我就特别的感谢你。幸亏上帝没听我的祷告，要不然的话，我估计站不到这里来了。各位弟兄姊妹，不是说你一定要经历到那种大苦大难呐、大是大非的时候，你才突然想起来主。每一天都应该想到主啊，各位弟兄姊妹，每一天都应该想到主，在你所有的事情上。在你生活里的每一点每一滴上都应该想到主。当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姊妹需要的时候，我们先在祷告的里面把他们交托在主的手里，能够主帮助他们，主保守他们。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啊，他们就呼求神，因为他们意识到那么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了，他们就呼求上帝。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很奇怪的，他们在上帝把他们放在那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呢，他们享福的时候呢，他们不愿意顺服神，他们三番五次的这个背离神。不光是失记的时候，你到后面看列王记的时候，他们有了自己的国王啊，有了大卫王以后，有了王国以后呢，他们还经常会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直到什么时候呢？很奇妙，直到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这个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毁掉以后啊，他们开始痛悔，叫什么？痛悔起这个痛哭悔改了。他们不再拜偶像了。你现在去看以色列人呢，他们非常虔诚在神的面前，他们不再去拜假神了。当然他们又走了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就进到那个律法主义的道路里面，他们还没有去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们没有意识到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和弥赛亚。所以你会发现，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上帝一切的恩惠，我们把大事小事都能够交托在他的手里面，我们去呼求主，主就听我们的祷告。各位弟兄，不要怀疑，可能你很有知识，你很有这个头脑，你学了很多的知识，你学了很多的技巧，你学了很多的文化，可以告诉你，可以给你解释知乎所以，可以给你解释因果关系等等，你所有逻辑都明白，但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因为那天有袁博士在西区教会有讲座，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会去，啊，本来我们那个礼拜五人数就少，我一想再去掉一部分，我们能够有十几个人，哎，就不错了，所以我就给那个 Agnes 他准备饭了，我说不要准备太多啊，我们就十几个人。但是礼拜五来了以后，我发现不是十几个人，翻倍了，我们那天有接近30个人。还好呢， Agnes 比我有信心，他准备的菜多，呵呵，要是真的按我说的准备十几个人的饭的话，我们就有一半人要饿肚子了。我上帝给我了一下，你到底依靠什么？依靠你的眼界吗？依靠你的经验吗？依靠你的能力吗？不，上帝有他自己做事奇妙的办法，超出我们所求所想。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就好像今天你的这个波罗天上那个背诵经文一样，你应该把你所求的告诉给神了，你不要挂虑了，你要一无忧虑啊，不要忧虑了，啊，有这个人跟你这样讲，有那个人跟你讲，不要忧虑了，交托给上帝，上帝能够行奇妙的事情。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的失败，一次一次的失败，一次一次的失败，但每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上帝还听他们的祷告，当他们呼求的时候，上帝就给他们兴起一个士师来，这个士师会带领他们把那个看似很强大的敌人很轻易的就赶跑了。你去看士师记的里面，每一次士师兴起来的时候，打仗一点都不难，很轻松就干掉了，甚至有一次那个叫基甸的，他们面对这个成千上万的敌人，他们也可以，他们也厉害，他们哗一号召，一万多人就来了。上帝说什么呢？上帝没有说哎呀太好了，来了一万多人，上帝说人太多啊，打仗还有嫌人多的吗？人多多益善的嘛，他说人太多啊，所以他就说了，哎呀，害怕的呀，你们不想去的呀，你们就回家去吧。哎，剩下了几千人，然后上帝说人还是太多，人还是太多，都已经走了三分之二了，人还太多了，这仗怎么打呢？啊，继续让他们喝水呢，判断就剩300个人，上帝说就剩300个人够了，你能够想象吗？当我们去打仗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号召更多的人起来，我们是说，哎，你不想打你就回去吧，你害怕你也回去吧，你有事你也先忙你的啊，我们剩下300个人，好，我们300人就够了，结果打赢了。你会发现上帝做事很奇妙，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已经失去了信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科技太有信心了，我们对社会太有信心了，我们对我们能够掌握的东西太有信心了，我们对上帝就没有信心了，我们会对上帝担心，我就可能吗？当我们去为癌症病人祷告的时候，有人说可能吗？当我们为有大患难的事情的祷告的时候，可能吗？当我们为这个世界格局去祷告的时候，有人说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你做不到难道神就做不到吗？你想不明白然后上帝就想不明白吗？我们太小瞧上帝了。所以有一个牧者，他写一本书，就我们把上帝缩小了，缩小到只能我们理解的上帝。各位弟兄姊妹，你应该放开心，放开口，大胆地为你所需用的，为你生活里面所需求的，在上帝面前献上祷告。至于上帝怎么做事，上帝怎么成就，那是上帝的事情，我们应该学会这个功课。当我的女儿给我提出要求的时候，爸爸，我的生日我想要这个礼物，我想要那个礼物，她就告诉我就行了。我该怎么给他预备，我该怎么去给他准备，是准备他要的那个，还是准备的他不要的那个，是准备一个比他要的更好的，还是个我来做就好了。他不需要每天告诉我，哎，你应该点开这个网站啊，看这个网站里面就这个东西啊，你要点这个按钮啊，点完这个按钮你要这样付款啊，地址是这个地址啊，他不需要的。他只要告诉我，爸爸，我生日的时候想要一个东西。各位弟兄，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很陌生吗？你不认识他，但我告诉你，他认识你。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关系很好吗？你明白他的心意吗？你不明白没关系，他明白你。所以圣经里说，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先，我们所需用的怎么样？神都知道。你看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呢，各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心肠来去衡量上帝的心肠，上帝的心肠比我们更大。所以当我们去呼求的时候，上帝就给我们来答案，带给我们解决。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应该思想一下，你真的相信上帝吗？你相信上帝有这个能力吗？你相信上帝是这样的爱你吗？你相信上帝能够这样的来帮助我们吗？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实在很小，实在很小。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相信，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大山拦阻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怎么可能？我们看到的是大河横在我们的面前，怎么可能？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的人事都已经尽了，没有余地了，不可能的事情。各位弟兄姊妹，上帝就在不可能之中显为可能，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上帝。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在国破家亡的时刻想起了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最好是你在每一天早晨一睁眼的时候就能够想到上帝。还有一个姊妹跟我做见证，她说，哇，我要祷告主啊，让我在做梦的时候也不要得罪你。哦，给我一个提醒，在做梦的时候也不能得罪上帝，因为有时候在梦里面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跑哪里去了，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事情。他说我要警醒，不但我 这个清醒的时候不能得罪上帝，哪怕我在做梦的时候我也不要得罪上帝，上帝实在太美好了。各位弟兄姊妹，我感觉呢，对我自己来讲也是这样，我们爱主爱的太不够了，我们亲近神亲近的太不够了。尤其是我们在现在这个美国这个自由丰富发达的社会的里面，我们感觉好像不需要上帝我过得也挺好的。所以我们给华人这个我们的同胞传福音呢，比较难就难在这里。如果他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你邀请他来教会啊，你让他信耶稣啊，他都觉得不错啊，我来到教会还有一群可以都讲中国话的人，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很爱我。等他一旦这个扎根落地了，然后房子也买了，车也有了，工作也顺利了，孩子也去了好的学校了，你再让他来教会的时候，他就说太忙了，等有时间的时候我一定去教会，态度很诚恳，我有时间了以后我一定跟你去上教堂啊。什么时候有时间呢？等退休了吧。好吧，退休了，退休了以后来教会啊，退休现在孙子还小，那个刚去幼儿园，爸爸妈妈要上班，我还得帮着看孙子，等孙子长大了我就跟你去教会。孙子长大了以后可以来教会了吗？你会发现还是没有时间，没完没了的。所以对我们很多的人来讲，我们你已经明白神的人，在神恩典里面的人，你要小心，你不要落在这个圈里面。你当你落到这个圈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一次一次的循环，一次一次的循环很多年以前有一个故事，可能很多人也听过，说有一个记者到了这个陕北呢做采访嘛，碰到一个这个放羊的孩子十几岁，就问孩子说你每天放羊啊？他对啊，放羊的这一群羊，你放羊是为了干什么呢？那放羊就赚钱羊多了卖钱，那个然后呢，那个钱多了呢，然后就娶个媳妇啊，对吧？对，长大了有钱了娶个媳妇，娶了个媳妇然后呢，然后就生个娃对吧？有了太太了吗？就生孩子，然后生了娃然后呢，对，然后让我的娃接着放羊。人生就是这样吗？各位，人生真的就是这样吗？一个环一个环，我们父代走过的，我们走过的，我们子孙后代走过，不管我们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其实你发现生活就是这样，来来去去，怎么办？所以如果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把这个环打破的话，我们需要专心的去仰望神，真实的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身上。如果以色列人上帝拯救了他们以后，他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惠，他们钉钉在耶和华的面前，他们忠于耶和华的这个律法，他们愿意顺服神的话，这个循环就被打破了。但很可惜的是，十二节让我们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循环又来了一遍。怎么能够打破这个循环呢？除非我们能够钉钉在耶和华的身上。怎么能够让我的老师，我的那个语文老师的儿子年老的时候不要有关节炎呢？听爸爸的话，把棉裤套上嘛，然后等到他的后代子孙的话，老年也不会得关节炎，因为听爸爸的话，把裤子套上，棉裤穿上就好了嘛。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你的生活的里面有很多这种无限的循环，你想起来做一件事情结果失败，你想起来做一件事情结果失败，你想你所追求的那个东西，你需要来定睛在耶和华的身上，你需要来顺服神的话语。这个世界需要上帝。我们知道现在在香港他们有很多的人上街游行反对那个送中条例那个条例他们觉得这个不好，要取消。他们现在要求特首要下台，因为特首呢没有这个代表香港人的这个大多数人的心声。他们去游行，刚开始几十万，后来100万，再后来200万去游行。那个教会也站出来了，这次在这个香港的这个包括雨伞运动也好，这次的这个游行反送中运动也好，教会也站出来了。教会站出来说什么呢？教会不是说打倒共产党然后打倒特首不是，教会说基督是世界的希望。你没有基督的话，你这个世界就没有希望，上帝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回到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眼目不能够定睛在神的身上的话，你觉得再好的条例过两年又出问题了，再好的东西过两年又发现又不是好东西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学会顺服神，在神的眼中看见神所看为正的事情有一天有一个太太在家里面这个做饭等着丈夫下班回来 啊，一边做饭一边听收音机，那个时候突然收音机里面爆出来啊，紧急新闻，紧急新闻，为什么呢？说在某某某那个高速车路上呢，有一个车站在逆行。这太太一听吓一跳，哦，那条高速公路就是她丈夫下班要走的那条高速公路啊。她说，我的丈夫也在那个路上，我要赶紧告诉他这个有没有这个危险，所以她就赶紧打电话给她的丈夫。啊，他说，老公啊，老公，你还在路上吗？他丈夫说，对对对，我还在路上，在那个哪一条路，就那个高速公路，对，我就在那个高速公路上。他说，你要小心呐，刚才新闻上说有一辆车在逆行啊。他老公说，哎呀，不是，老婆，我告诉你，不是一辆车在逆行啊，所有的车都在逆行。你知道问题了吗？到底谁在逆行呢？一辆车在逆行呢？所有的车在逆行呢？当我们不去顺服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人都不对，所有的人都有问题。当我们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觉得世界怎么这样，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我告诉你，世界就是不公平，你有什么办法？你不去顺服神的话，你没有办法，没有答案，没有结果。所以以色列人的命运改变只有一点，当他们去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去做神看为恶的事情，他们就不会再被别人欺压，他们就不需要再去过那个受苦的日子，他们就可以在神的平安的里面平安度日了。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你愿意顺服世界呢，还是愿意顺服神呢？你愿意听别人告诉你怎么做呢，还是你愿意能够祷告上帝让你怎么做？你的心里面是装的上帝呢，还是心里面装的还是自我？各位弟兄姊妹，很简单，很简单，一点都不难。当你对神说，神啊，我愿意顺服你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发出亮光来。当你对上帝说，上帝呢，我愿意敬畏你的时候，你会发现耶和华的荣耀就会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渴求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凡事都顺利了，不会的。因为耶稣也说了，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个是正常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但耶稣继续说，在我的里面呢，你们就有平安。你是在世界里面呢，还是在基督的里面？这个很重要啊。你在世界的里面就是苦难呢，在基督的里面呢，平安。所以前面大概是去年吧，那个雨伞运动，香港雨伞运动的时候，一个叫戴耀廷的，他是天主教的是吗？基督教的，他是基督教的一个牧者，后来就被抓起来了，因为这个说怎么怎么样就抓起来了。他在监狱里面写出一封信来，他说，感谢上帝，我被抓进来以后每天读圣经，以前的时候呢忙，圣经呢没有用功读，现在有时间可以把圣经好好的读。他要立志在服刑期间把中文圣经读一遍，再把英文圣经读一遍。阿弥，你看是这样的，在人看来他没有自由，但是他在基督里是自由的。在人看来他在受这个牢狱之灾，但是在基督里面是有平安的。当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去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没有平安，压迫就来了，苦难就来了，问题就来了，麻烦就来了。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这个平安就来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想要更新你的生活，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孩子，我告诉你，不要改变他们，改变不了的。有做太太的想改变丈夫，改变不了的。有做丈夫的想改变太太，改变不了的。有做父母的想改变孩子，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怎么改变呢？我们回到主的里面，我们先转向神，你看上帝怎么做工，上帝很奇妙。所以求主能够带领我们，不要在这个死的循环的里面来回的循环，我们应该冲出这个循环，打破这个循环，在基督的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得一个平安的生活，过一个有希望的生活。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我们，只有基督可以给我们。请低头闭目，我们来做祈祷。荣耀的圣天父，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我们也承认，有的时候我们也像以色列人，容易忘记你，容易落在这个不断的我们看似有希望，可又得不到希望的这样的生活的里面。但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希望，因为你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你为我们开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求主你能够带领我们，警醒我们每一天，免得我们犯罪得罪你，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你所喜悦的，什么是你所不喜悦的。让我们远离一切的恶事，让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恳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对你有信心，因为你是有真有活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为此我们求你能够医治我们，搭救我们，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求主赐福余下的时间， 我们如此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阿门。